从阿拉斯加到雷尼尔雪山，从一号公路到新英格兰，我在西雅图和你说美国。
Hello， 大家好，迟到了几分钟，大家稍等一下，我们的嘉宾还没有来，还在准备，马上就开始。我们今天这个没有预告，今天这个我们有嘉宾过来，然后看一下情况如何，又加上今天我刚刚意识到今天会有那个 NBA 的决赛，所以其实应该调到明天再来直播的，我都没注意到今天有 NBA 的决赛啊，不知道勇士能不能再撑过这一场。在这之前呢，可以先随便闲聊几句，也是很久没有做直播了啊，之前在国内播了两次，都属于是单人的 solo 的视频啊，一次是在重庆直播了一次，一次是在大理直播了一次。今天属于有嘉宾了，多人连麦其实是最适合音频的，尤其是聊天类的。那么今天我们就趁着周末来直播一下，这一期也属于比较厉害了，因为我一直都想做美国名校和城市系列，之前熊猫酱是聊过一次在伯克利留学什么体验，那么今天我们来讲另外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并且有两位嘉宾都是我在美国的好朋友，他们分别是维克多和小王，那就先请他们给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
你可以离话筒近一点。
哦，不好意思。Hello， 大家好。
不用这么羞涩。你呢？
大家好，我是小王。
对，今天属于是我们三个是属于坐在一起的，不是那种远程的聊天，所以实际上是只有一个话筒，然后大家是挤着对这个话筒在说啊，这样的话应该效果会好一点，用话筒比用平时那种耳机的效果会稍微好一点。耳机我听到以前的这种回放经常会有呲呲的声音，耳机的那个线上会造成一些噪音，今天在一起录应该会效果还可以。那么我们可以一个一个来啊，先从维克多说起吧，你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呢？
这个名字呢主要是从 Victor 的这个英文名直接英文音译过来的，然后 Victor 呢就是我的英文名，因为也是随便选了一个，小时候在幼儿园的时候老师叫我麦克
啊，麦克好土
对，我也是后来发现说大街小巷哪哪都叫麦克，我就不行，我得换个名字，所以就又随便挑了一个看起来没有这么
没这么烂大街，
对，
稍微好一点。
对，
但感觉一般叫麦克的是和叫 Michael 的其实是相当于麦克是 Michael 的小名这种的是吧？
对，麦克是 Michael 的昵称吧。
对，感觉你像身边的同事啊，这些叫这个名字的基本上都是四五十岁的美国大叔比较多
对，
那大家也都知道啊，可能如果你关注到了今天的主题都知道我们会要讲一个理工大学，如果你对美国的学校或者对城市有一些了解的话也知道美国有几大著名的理工大学啊，比如说大家都人尽皆知的 MIT 麻省理工，还有加州理工，接着就是相对要低调一点的机体乔治亚理工，此外还有一些别的像比如说弗吉尼亚理工、罗彻斯特理工、伦斯勒理工等等，有很多所理工学校。加州理工我们今天就不说了，这个学校太难了，属于一般人都升不上的。大家如果看过《生活大爆炸》这个美剧，他们那个背景就是在加州理工，所以可能都是些真的是搞科学的、搞研究的，像我们这种划水的，想都不用想的一个学校，所以去那里的中国人也比较少。很多中国人甚至都以为加州理工是个野鸡学校，实际上它是一个理工类的，可以说是排名前一前二的学校，非常好。那第二个呢，麻省理工，麻省理工的话，在国内也非常的著名了，大家一说起来都是什么哈佛、康奈尔、耶鲁、麻省理工。那我们也有个朋友是 MIT 的，你也认识，就是说他是 MBA、他不是这个理工科的专业，所以又稍微有点不一样啊。今天我们也可以先跳过。那今天我们的重点就是要讲另外一所理工学校，也就是乔治亚理工。那按照维基百科的定义啊，乔治亚理工他们是工程学、计算机、建筑学、管理学都非常的好，那和东北部的大家才知道在波士顿的麻省理工、西部的加州理工是一起并称为美国的三大理工学院，那 GT 也基本上是公认的第三名，业内校友非常非常多，我感觉光西雅图就很多，你经常可以看到他们那个车上贴了你们学校的 logo 啊，还有一些
小蜜蜂，
对对对，还有一些平时遇到的这些同事里面，就是这个行业里面的感觉 GT 毕业的人相对来讲还是挺多的，
对，
是吧？那你们两个也是很巧，都是 GT 毕业的，那我们今天就趁着这个机会来一起聊一聊 在集体留学的体验，一些好玩的事情，包括他所在的这个地方啊，亚特兰大这种美国南方城市的一些特色。因为之前如果是一直关注我节目的话，我是把整个西海岸都讲完了，把从阿拉斯加、从温哥华，然后到西雅图、波特兰，还有加州的一系列全部都讲完了。我们还很少去讲南方，美国南方啊，或者说偏东南部的一些地方。那今天趁着这个机会，也可以说一说这块我们以前一直没有涉足的地方，好吧？
好的。
紧张吗？现在
还行，
还行，其实还好。你就假设对面没什么人就行了，并且大家都是比较宽容的。我们的听众一般都是聊什么都可以，有时候跑题也无所谓，所以随便都可以讲什么都行。那我们开始之前，也可以先说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好消息吧，是一个新政策，就是上海市人社局前两天发了一个文件，叫做因为疫情之后啊，经济还是不太好的，叫做关于助力复工复产实施人才特殊支持举措的通知。那这个通知里面就提到要加大世界名校留学人员的引进力度，在符合留学人员落户基本条件的基础上，对于世界排名前50的院校，那就取消了之前的要求。那如果是全职来上海工作的话，就可以直接办理落户了。那如果不是前50，对于51到100的，那来了之后社保交满6个月之后，也可以就直接落户了。这个一个人才政策还是非常的给力的，我感觉。对一些人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尤其是一些想回国工作的人，并且我还仔细看了一下，他并不要求毕业之后马上回来。那对于想去上海发展，或者说需要户口来买房的人来说，都还挺好的。比如说，就即使像我们这种工作几年之后突然想回国了，那如果回上海的话，那现在基于他这个政策，就可以直接落户了。像以前你必须要求毕业之后马上第一份工作就要在上海才行。那这个新政策可以说对这批人来讲还是挺有吸引力的。这算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消息，然后可能也会有人问，那这个前100、前50是怎么定义的呢？因为这种排名这个东西还是很主观的。我在专辑的前几期里面有专门讲过世界高校排名哪家强，大家可以有空去回听啊。里面也说过，就世界上主要有4个排名，侧重点都完全不一样，有偏学术的，有偏声誉的，有各种指标。那同一所学校可能在这个排名里面排第10，但是在另一个排名里面就排50、60去了。如何认定？那官方也回应了，上海人社局说的是会参照，就是那四个排名，一个是英国的《泰晤士报》（Times） 的排名，还有美国的 US News 的排名，另外两个，一个叫 QS 世界大学排名，还有一个上海交大的排名，这四个他们都会来参考，然后具体再进行认定。那我估计到时候只要是在这四个排名里面的高校，应该都可以，或者说交叉能在里面的范围可能会涉及的还是比较广，所以整体来说，这是一个挺好的消息。那你们对你们的母校世界排名最近有关注吗？还知道多少吗？
记得2017年读书那会儿，好像是30-40吧，感觉可能离这个50也是非常的接近。
差不多，因为现在的话，我看了一下，今年的2022年，US News 这个 GT 的话，还是可以排到38名的。然后在 Times 给他的世界排名啊，也是过去几年到现在，基本上都是30几到40几中间就波动吧。并且你们的工程学院一直都是全美第一，所以肯定是在这个 list 里面的。真的是要是上海的话，应该是可以直接落户的，所以还是挺好的。那好，那这就是关于这个新政策啊。之前有人在问，那我们就集中在这里把这个政策给大家说一下。如果你具体的非常感兴趣，可以去看上海人社局的网站，官网里面都有一些详细的，包括后续它可能会出一些细则。这个通知的具体内容大家就去看吧，我们就可以不讲了。言归正传，我们来聊关于美国的一些事情啊，关于聊一聊留学和一些生活的有意思的事情。那在这之前，还是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这两个朋友吧。像 Victor，他是在某科技公司啊，也是一个科技巨头啊。那小王呢，是在某银行，属于金融行业，来美国也是挺多年了。那你们当时是为什么来美国呢？一毕业就考虑来吗？还是说后来有什么机缘巧合？
我先说一下我吧。我是高中毕业以后就来了美国。我当时去想到美国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从小到大就喜欢跟着我姐。然后当时我姐是本科毕业以后来了美国读书，所以我当时就想跟着她，然后我就申请了美国的本科学校，就来到了美国。
那相当于是高中之后就直接就来了。
对。
那你是属于申了研究生，申了 GT 的研究生。
我是因为我在国内上的本科，然后国内本科的学校呢有， 出国留学的项目，然后当时呢就报了这个出国留学的项目，然后就来到了美国。然后后来呢是在美国本科毕业之后，在研究生去的 GT。
怎么样？当时难不难？你觉得跟现在比是更难了吗？还是说差不多？
我当时是高中的时候，所以是参加了美国的高考，就是他们的 SAT，然后除了 SAT 以外呢，还考了托福。我觉得对于一个高中生还是挺难的，尤其是，当时读高二，既要准备国内的高考，还要准备美国这边的一些考试，所以当时感觉还是挺累的。
那你后来在国内高考了吗？
后来国内我就没有高考了，因为我衡量了一下，感觉要
忙不过
是
来。
对两边要是都做的话，可能一头都落不到，所
啊。
以最后高二读完了以后，放弃国内的高考，就只考了美国这边的 SAT。
哦，那你属于是就这种。前两天国内高考的时候，我看还有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人高考完了之后，他进了考场，一会儿就出来了，然后人家采访他为什么做这么快，他说他已经拿到美国 offer 了，他过来感受一下。那你相当于就没高考了，后来
对，我只
，OK，
参加了小高考，
小高
没
考，
有参加高考。
那是属于是走考美国高考，走 SAT，然后考托福这条路。
对，
那 Victor 是研究生的话，那就是考 GRE、考托福
对，我正
这
好
种。
可以来说一下这个研究生的申请。研究生，我记得当时，对，当然首先得准备自己学校的材料了，就是成绩单啊这些，然后真正要可能。要写的一个是一个申请的一个小作文，那个作文里头呢，你会说为什么要选择这所学校，然后为什么要选择这所专业，然后另外呢就是 GRE 了。当时这两个对于我来说都挺难的，因为感觉那个时候也没有特别想明白说为啥要学这专业，所以就写的也比较吃力。然后 GRE 呢，那真的是最难了，GRE。它有语文、数学和作文三个部分吧。然后数学对于中国人来说一般都是比较简单的。然后语文呢，大家都是非常的痛苦。就是我就记得你那个 GRE 的单词吧，我总共考了4次，我每次去头3次去，我看那个卷子从头到尾，基本上认识的单词也没几个，然后就全靠蒙。然后可能就是最后一次的时候，实在考的太多了。然后多准备了一会儿，终于可能还能认出几个单词。反正 GRE 我现在想想都觉得好难。
对，基本上去出过国的人，他们在考这些的时候，最难的就是 GRE 啊，或者管理类的 GMAT 这种。托福其实相对来讲也还好。那当时你们为什么选了 GT 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去选了这个学校？
先说我吧，我当时其实申请专业是环境工程。然后呢，我其实想的也挺简单，我就看那个 US News 的排名，从头排到尾。然后前面我记得比 GT 好的还有 MIT，然
升
后
不上，
啊对，升不上，没升。斯坦福升不上，没升。然后伯克利我升了，没过，然后就是 GT 了。所以就这么简单。
那这个也是非常科学，基本上大家都是这样，有些直接考放弃的，有些冲一冲，然后有些是比较主攻的，然后可能还有一些保底的就先不考虑的那种。后来你们俩分别是什么专业？
我本科学的数学，然后研究生学的统计。
那基本上还是属于一个条线的。
对，
你是 CS，
对，但我其实去 GT 的时候，我学的是环境工程，然后念了一个学期就半路出家去学计算机了。
那相当于你是可以转专业吗？是属于。
对，这个可能就是当时我们学校其实还是非常的开放的，就是说整个工程学院里面你可以随意的转专业，然后。当时其实计算机已经挺火了，然后我也听说，我那年其实卡内基梅隆已经不允许就是大家转专业，转去计算机专业。然后呢，伯克利那边我也听说大家转去计算机专业就是根本就抢不到课，因为人太多，然后课太少。那在 GT 其实还是课程资源比较丰富，然后也是会。鼓励大家去做这个专业之间的调动嘛，就是一旦你如果发现这个专业不合适或者不喜欢的话，他还是会鼓励你去在同一个学院里面来回转。
反正你们学校那个计算机我知道是比较好的， 像基本上这些计算机专业的排名的话，MIT 可能排第一，卡耐基梅隆、斯坦福、伯克利他们并列第二，然后再后面是 UIUC，
对，
伊利诺伊香槟分校，然后在第六，然后就是康奈尔啊、Georgia Tech，你们相当于并列第六了。所以如果是读 CS 的或者是互联网行业的，基本上都是知道的，是长期都是在前六七名，反正肯定都在前10名之内的，
对。
还是挺好的。上你们学校就是跟别的学校比啊，就上学期间有没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啊？比如说一些特色啊，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我这个了解的不是特别多，但是我就经常看到你们学校的 logo，因为你们那个学校 logo 真的是很显眼，就是一个黄色的一个大黄蜂，有些人会贴到车的后面或者车牌上也有那个标志。高速上，因为很多人喜欢把自己学校的那种贴纸贴到自己的车屁股后面，经常你会看到华大的最多嘛，因为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就特别多。然后 GT 的我也看到，还有华州的什么别的什么学校也都有，但是你们那个比较显眼，你们那个黄色的，然后配整个配色看起来比别人都要特色一点，那个是属于是你们学校的吉祥物吗？
对，我们应该叫它 yellow jacket，我有点忘了啥意思，好像就是一个蜜蜂的品种
就是一个工蜂，辛勤的工蜂。
各种球赛啊啥的都会有一个人穿着这个小蜜蜂的这个吉祥物出来遛一遛，还有毕业典礼的时候也会有一个人穿着那个小蜜蜂，然后过来跟大家握手啥的。
对，这是美国的一个文化，就是这个样子。你包括大家去看那 NBA 的时候，各个球队也都会有个吉祥物，他们也都会穿成各种样子，在比赛前、比赛后啊，活跃气氛，包括代表这个队的一种文化什么的。我特别喜欢搞这些。那你们学校特色主要还是哪些？偏理工科的。
对，我觉得我们学校应该各类的工程专业好像都排的比较前面吧，比方说什么计算机工程啊、电气工程、土木工程、环境工程、化学材料。我在网上查一下，我能看到的工程都在 US News 前面，大概能排在前五的样子。然后我们学校最有名的一个专业叫工业工程，然后这个专业常年都是排在美国的第一。
那你们当时花费怎么样？之前我也有讲过，就是分公立和私立，私立学校学费会贵一些。那，乔治亚理工的话，应该属于是公立。
对，
是，当时你还记不记得学费情况啊？这些。
我们是15年到15年入学，我记得当时一年的学杂费大概就是33,000美金吧，然后生活费其实还挺合适的。我记得当时我们3个人一起租一间3B 挺好的公寓，大概花费就1,300美金一个月，然
一
后。
是一个人还是
三个
三
人
个
一
人？
共
一
一
共
千
才
三，
1300，
对，然后
那
平均
是
到
真的
每
很
个
便
人
宜，
身上就是400美金
400块钱。
一个月，然后也是离学校大概开车20分钟，挺不错的房子。
那相当于亚特兰大的物价真的还是
对，
可以，比西雅图好多了。
比西雅图很多，像我有朋友他在加州或者纽约那边上学的就比较苦了，他们可能要4个人，然后租一个2人间。然后每个月的房租下来可能要2,500美金。
那确实，亚特兰大的话，生活成本这一块确实要低很多。包括你们学费的话，其实3万的话，一年比那些动不动就5、6万的私立学校，包括一些特别大城市的那些，基本上都是5、6万的话，跟他们比起来，还是可以省不少钱。
我觉得我们学校简直是性价比之王。
对。
就是如果你看比我们更牛逼的学校，个个都比我们贵好多，什么 MIT 啊，斯坦福啊，都是至少5万5吧。然后就算是伯克利，虽然伯克利是公立的学校，它对州内的学生的学费很便宜，但是对州外的学生的话，它的学费也要在4万4、4万5千块钱左右。然后那边的生活费在加州嘛，整个也会更贵一点。哦，对，还有就是我发现。当时我就听说我们学校给的那个助教的工资也是相当的诱人。刚才小王说了一个月的房租，其实住的比较好，也才500、600块钱。但是，比方说当时如果你去当助教，助教的职责就是
改作业，
对，改改作业啊
监
啥
考，
的，对，他们能拿到1个月1000多块钱。
并且还免了学费，
当助教是可以变学费的。
免学费，然后每个月还有可能1,500左右的工资。
好像免一半吧，全免吗？
全免。我们系是
可能不同的专业、不同的系不一样。
哦，对，看你系有没有钱。
一般的话，就比如说，如果没那么有钱的话，可能就是给你州内学费，或者免一半。如果有钱的话，可能就全免了。但是那些一般都是博士了，像你们是研究生和本科都可以申请助教。
研究生
才可以，
那挺好的。我当时就记得那些当助教的真是挺爽的，没什么事情。他就监监考，然后改改作业。
对，监考
改改作业，他也知道答案。他有时候连回答问题都不回答，所以
哦对，然后就是要回答问题，
回答问题相对比较难一点，不能划水了。但是改作业和监考，我觉得他们拿点工资还是挺好的。
对，我之前本科的学校当助教，其实是按小时收费的，一小时9.5块。
你当过是吧？
对，
误人子弟。1小时9块多，那
一小时九块五，
还是可以。本科的时候要少一点，研究生要多一点。人多不多？你学校里面
多，
公立学校一般还都是学生比较多，面积比较大的。
对，我们学校
中国人多吗？
也好多，
多。
感觉可能我看了一下，就是我们学校好像研究生和本科的比例，研究生会多好多，研究生。一年好像得招个两万多人，然后研究生里面就发现中国人和印度人各占半边天吧，至少是我们那个计算机下面，中国人、印度人各占半边天。然后走在路上吧，黑压压的，你也不知道你这是不是在美国。有时候就看到计算机的课放学了，然后夸中国人、夸印度人都在路上。
差不多，基本上如果是你学计算机或者这类的专业的话，那就不光是留学生了，就整个班里面肯定还是中国人和印度人占了大多数，然后可能美国人占30%，然后还有一些别的就是其他的各个国家混合到一起的占了可能1%。
对，
基本上都是这么个比例。这一类理工科专业确实中国人、印度人是最多的。那你们学校还有什么别的特色？除了性价比非常高之外，除了那几个优势的专业之外呢？
好找工作。
好找工作。就是因为每年都会有大公司去你们学校开那个相当于类似于宣讲会一样的东西。
对，一个是公司来学校招人比较多，再有因为本身就是偏工程科的学校嘛，所以就业机会也比较多。
对，感觉公司来学校招人真的还挺多的。每一年计算机专业都会，就是是这样，学校每年会办那个，就是公司会来学校招人嘛。对，校招。然后很多大类的他们是就是走的是学校自己的校招，也就是说可能除了计算机专业以外的别的很多专业会一起租一个场地，租个体育场，然后这些公司过来招人。但是计算机呢，因为来的公司太多了，所以计算机学院自己还会办一个单独的校招，然后就专门为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提供这个校招的服务。然后当时是租了一栋楼，然后上下两层，然后一共来3天，然后每天都换公司，就是说这3天络绎不绝的，每天至少有个5-60家，然后3天下来200-300，对，就真的有好多公司过来招人。
那还是挺好的，就相当于虽然亚特兰大可能它的科技公司没那么多，但是别的全国的都会到你们那边去开这种类似于招聘会一样的。
嗯，
对。然后另外一个我们学校的特色也不是可能就是我到这个学校之后感受的比较深的，就是这个学校的体育文化特别的浓厚吧。体育我们学校主要篮球和橄榄球都还比较强。说到篮球的话呢，
有什么著名校友？
对，我觉得最著名的两个校友，一个是马布里。对，马布里可能强的时候不在我这个年代，但是后来他就回中国来中国发展嘛。
他去北京，先是北京首钢。
对，他我也不知道，我查了一下叫北京紫禁勇士，但这个名字来回改，反正就是北京的那个篮球队吧。
反正马布里现在他经常之前有一段时间就是在 CBA 夺冠的那段时间还出现的还比较多的，感觉他在中国融入的还挺好的，然后什么事都干，还去说相声，还去发一些视频干嘛的。
看我中文讲的不错。
还可以的。他们都比较早了，都不是我们这一代看那个 NBA 的，但是整个96黄金一代确实是非常的强啊，艾弗森啊、雷阿伦、科比、纳什、马布里他们。
哦，他们是一起，哦，他们是96年一起选秀的。
对，他们都是96年那一届的。马布里是他，哦，马布里是第四名。
哦，
马布里是第四名，第一名是艾弗森当时。
没事，科比也没排到前面。
对，
我看学校里头有介绍说，马布里当年带着我们学校的篮球队打出了一波24-12，这当时就是24胜12负的成绩，反正当时也是很好的一个成绩，然后一路打到了我们那个区的半决赛，就是作为球队的主力，
那还是比较强的。还有其他的吗？
哦，然后就是可能大家比较更熟悉一点，可能就是龙王波什，
他也是你们学校的。
对，克里斯波什是我们学校毕业的。对，但是
现在也退役了。
对，
那这是篮球，但你们学校应该是橄榄球，好像是不是比篮球要更出名一点，还是说差不多？
对于我们学校来说，好像是差不多。其实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有一个球队文化吧，就是说我们这边有个概念叫做 game day， 就是说在那天打球赛的话，就是你会看到好多从当地或者从别的地方赶过来的校友，然后呢他们会开着皮卡 SUV 啊，拖家带口的来学校的草坪上面搭帐篷，然后搭完帐篷之后会在外面摆上烧烤架，然后呢插上学校的旗子，然后插上一些支持球队的东西，然后来给球队那天造势，
来镇场子的。
对，然后我之前路过吧，我就在想说，哎，
他在草坪上他也看不见，他就是听个声吗？
对，我也好奇他就过来能看得到球吗？但是我后来想吧，那可能就是在外面看看手机，但不要，我觉得主要还是来捧个人场，就享受一下大家全家一起出行的这么一个氛围感吧。
对，那确实是一种文化，就是学校只要有主场比赛的时候，很多人，不管是你自己是那里毕业的，或者你有小孩在那里毕业的，就全家老小都会来支持这个主场，相当于这么一种感觉。
对，我们那个学校的体育场真的还挺大的，我看了一下能容纳55000个人。
我印象中，你比如说像那些足球场啊，圣西罗呀、伯纳乌啊，他们那些特别大的，包括英超的老特拉福德，这些一般是7-8万。
对，差不多，
但是那都是世界顶级球场。
对，
美国大学里面体育算是校园文化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像国内的话，一般各地最好的球场都在什么奥体中心啊，或者职业联赛啊。然后美国，但是很多大学里面的体育场的场地也是很高规格的，不管是你刚说的你们的体育场，还有像这边西雅图的华大这边，在这些大学里面都算比较大、比较好的体育场，它可以容纳70000多观众。所以一到比赛日的话，如果你去华大的周边，也是整个都堵成狗，也有很多人，就像你说的，拖家带口的在外面安营扎寨的，然后看直播的，包括去到体育场里面加油呐喊的，确实都是跟一道风景一样，并且他们都是同一个，他们那场主队的颜色，不管穿的衣服啊、拉的那些旗帜啊、横幅啊什么的，都是统一在一起，感觉还是挺是一种当地的文化的。那在亚特兰大的话，除了乔治亚理工之外，那跟乔治亚大学比呢？你们属于是那种美国经常有的那种死对头学校之一吗？
这个我来说一说，因为我本科是乔治亚大学，然后硕士的时候又去了乔治亚理工，这两个学校算是死对头吧。我客观的来说啊，还是乔治亚大学的橄榄球更强一些。那大家也都知道啊，今年年初的时候，他全国联赛的时候，他拿到了全美第一。
那就感觉美国这种特别多，就是这种死对头性质的，就大家见面了，表面上相视一笑，然后内心都要互相鄙视一下。就不管是杜克、北卡啊，他们属于是 NBA 的强队啊，经常在打大学联赛的时候就属于互相敌对。然后斯坦福、伯克利也是讲过他们两个互相不爽。还有橄榄球方面，你刚说的，除了UGA， 包括密歇根大学和俄亥俄州立，他们也是撕了基本上属于半个世纪了，属于是橄榄球两个桥校的体育死对头。此外还有像 UCLA 啊、南加大呀、德州的 UT 和塔木等等。除了这个橄榄球之外，那你学校就整个体育这一块相当于都还可以。
对啊，我总觉得我们学校好像对体育都很重视吧，然后它的体育设施也非常的好。哦，对，有一个就是我们学校的游泳池，它就是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时候用的那个游泳池。就那个游泳池本来是我们学校，然后96年在亚特兰大开奥运会，然后就说那就拿那个游泳池来当做奥运会的游泳场馆。后面好像游泳啊、跳水啊，反正好多水上运动都是拿那个场馆来用。
那相当于是把你们学校的游泳池变成了奥运会的游泳馆。
对，
就是已经先修好的游泳池。
对，先修好的游泳池，
那说明它的规格就是达标的嘛，不然的话它也不会被相当于直接就可以作为奥运会的比赛场地来用了。
对，反正而且很好的是它那个游泳池是完全对学生开放的，就是说可能有时候会举办一些比方说州内的一些游泳比赛啊，或者说我们学校的游泳队会在那边训练，但是比方说你周中去啊夏天去啊你经常都可以去那边游，然后你就是那个游泳池就是又好然后人又特别的少，所以你自己甚至都可以站一个道在那边游半个小时也没有碰到人这样。
其实我觉得在学校的时候就这种资源真的都非常的好，体育场啊健身房啊校医院啊保险，学校的保险真的是会一分钱都不用花，比现在的这种公司的保险还要好。
哦，真的吗？不过我记得GT 的保险还是很良心的。
嗯，免费洗啊。
就一般这种学校它对国际学生的保险的就是要求必须得买嘛，然后买了之后那个学校本身的那个保险本身的使用相当于覆盖范围非常广，并且它的比例特别高，在多数情况下一分钱都不用花，所以比工作之后的大部分保险都要好很多。
嗯，
所以这在学校的时候真的是应该把这些该干的都干了，拔拔智齿啊，去检查一下身体啊查一些有的没的，这些还是蛮好的。
对，我们学校的健身房也非常的大，七八个篮球场这么大，就是因为我们学校的人实在是很多，然后呢就是这个面积的健身房有时候就是你找一些可能没有这么拥挤的时候去，你就会觉得哇真的有好多器械，然后你看那边选来选去。
那确实还是很可以的。刚刚我们讲那么多都是关于你们学校的整个的不管是优势啊一些特色啊还有一些体验，听起来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感觉学生时代还真的还是挺好的。那整个 GT 你属于是工程强校，然后体育也很强，然后位置你们学校是属于在亚特兰大的算是市中心了，其实不是在郊区。那我们后面就可以说一说这个城市，相当于我们今天直播前半段说完学校，后面我们可以说一说亚特兰大这个城市，你们属于在那边生活了几年，还是应该有一些感受的。关于亚特兰大的话我其实知道不多，我没有去过亚特兰大，我只知道是可口可乐的总部，喜欢喝可乐的人会知道，然后是达美航空的总部，然后其他的呢还有一些哪方面的，比如说亚特兰大这个城市本身比较出名的一些东西。
一个我印象里是 CNN 吧，就是美国的一个电视台
啊。
然后因为当时那边有一个 CNN 的总部，然后它还是可以收费让你进去参观的我是没去过，但是就是我好多朋友来了亚特兰大之后就作为一个打卡景点嘛，就是你可以去CNN 的总部参观看看里头节目录制啊什么都怎么进行的，
相当于美国民主党中央电视台
对，确实是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些比较有名的公司比方说UPS 我还特意查了一下中文它叫优比速，
这大家都知道，大家应该都知道 UPS 就是三个字母，所以国内有寄快递的一般如果寄国际快递要么就是 UPS 要么就是联邦快递。
对，我小时候只看过联邦快递的广告，使命必达。
对
UPS 好像没怎么见到。那它的总部也在亚特兰大
啊。
然后呢另外就是 Home Depot。Home Depot 是一家就是给美国人提供一些修修家里的东西啊，修修补补的那些。
Home Depot 真的是一个宝藏地方，里面真的什么都有，你想干什么都可以。
啊，其实 Home Depot 里头还可以卖什么冰箱、彩电、
对啊、
空调，啥都
有。
有
点像建材市场加灯具市场、
哦、
加花草市场、再加上你的各种你想做任何手工的东西全部汇集到一起，把它变成一个巨大的超市，变成那种宜家或者麦德龙啊这种量贩式的，然后做成这么一个效果，其实我觉得还挺好逛的。
对，真的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市场。另外还有一个炸鸡店叫 Chick-fil-A、
这个就很好吃这个就很出名了。
对，然后他然后当时 Chick-fil-A 在我们学校里面还开了一个就是小分店嘛，然后就在学校的食堂里面，基本上每天中午都是爆满。
嗯，早餐也会在那里吃他的小饼加鸡肉，也是挺香的。早上有的时候通宵学习啦，早上在那里吃一个小饼加鸡肉还是很幸福的。
对，当时我们学校食堂里面也有一个这家店，然后有时候来不及了的话，那种时间来不及的时候，有时候我就去买它的，相当于一个汉堡的加上它那个薯格，因为别的都是薯条嘛，它自己是那种，它是那种薯格，我觉得特别好吃，印象很深。下图也有好几家，反正很多人就是排这种美国的汉堡薯条排行榜里面，有一批人就会把它作为爱吃的品牌，受众还是挺多的。南方的炸鸡都挺好吃，不光是这个，包括一些什么 Popeyes 这些。
对，我曾经亚特兰大一个比较好的朋友，他跟我说他未来的梦想就是可以自己拥有一家 Chick-fil-A。
那就要变成老白了吗？那个里面你看过了没有，那个美剧
是吗？
炸鸡叔你知道是
哦，
炸鸡叔美剧里面的。但是 anyway 整体上来说它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城市，尤其是在如果划到美国东南部来讲的话，
我觉得亚特兰大应该是美国东南部最大的城市了。
对，
因为是东南部嘛，如果达拉斯不算的话，达拉斯可能是南部。
达拉斯算，对，他们一般叫西南或者叫南部。
对，那东南部呢，亚特兰大应该就是最大的城市了，美国。
确实亚特兰大整个不管是城市规模上，包括它的经济，包括它的高校，还有交通啊，这些都还是综合性还是比较大的一个城市，算是一个枢纽。
对，它应该算是南方最重要的一个交通枢纽吧。我看了一下亚特兰大的机场，它应该算是全球世界范围上最繁忙的机场了。我看了一下世界上最忙的机场前三名，第一名就是亚特兰大机场，第二名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第三名是迪拜的国际机场。然后它这个繁忙程度是按照每天的
起降
人次。
对，这个我好像也有印象，之前我就是看一个达美航空的一个片子的时候，里面因为他们总部在亚特兰大，就提过连续很多年一直都是，如果是按照繁忙程度来讲的话，亚特兰大机场是排第一的，就是比 JFK 包括比 DFW 这些机场的繁忙度都要高的，一直排在第一名。
对，它好像如果按照航站数来算的话，西雅图机场的
西雅图机场很小了吧，
好像一共是有四个航站楼还是六个航站楼我忘了，亚特兰大机场有12个航站楼，它就是从美国航站楼都是以 ABCD 这么标嘛，然后它就能一路标到很后面。
那确实比较大，确实比较大。整个来讲我是觉得西雅图机场挺烂的，里面也不新，面积也不大，我是每次回来的时候一下飞机感觉西雅图机场对破破烂烂的，需要整一整。但是现在的新的航站楼还可以，我这趟回来是从 A 出来的，就整个感觉还是非常的亮堂的，非常非常大气的，以前都是走它的 S 航站楼就感觉特别的破。对，那这是它的机场。那其他呢，房价物价治安这些，房价刚才按照从租房上来看的话应该就比较便宜，那去买房的话估计也不是很贵，整体来讲至少比西雅图性价比高太多了。对吧，那其实这些都还好，很多人更关心的还是治安问题。说实话啊，就是到一个地方，你包括这些什么吃喝玩乐房价其实都差不多，更多人就比较关心治安怎么样，然后有没有一些什么不安全的事情。反正我是听说亚特兰大的小黑哥是比较多的，黑哥哥比较多。
对，确实是这样。我当时去亚特兰大之前我还特意搜了一下亚特兰大到底有多少黑人，然后当时直接没把我吓死，他说黑人占50%以上，然后呢白人只占40%。然后我随手搜了一下别的城市，比方说我现在在的西雅图，白人占67%，黑人只占7%。你看一个7%，一个50%多。
那跟历史也有关系啊，你那当年这相当于都是黑人的大本营啊，这些整个南方啊乔治亚州啊这些，像那些电影里面飘乱世佳人他们那些采摘种植园，还有很多一直到南北战争之前的这些历史传统里面，大量的黑人都是在南方的，所以后面遗留下来的肯定人都比较多。但是多归多，它的那个治安怎么样，就包括有些城市可能黑人不多但是治安也不好，那你整体感觉就是亚特兰大的话乱吗？
我其实觉得亚特兰大的治安还行，尤其是从我的角度吧，黑人多体现在比方说你去任何的餐厅也好，去任何的店也好，他的工作人员都是黑人，包括你甚至在学校里面，比方说学校里的食堂啊，
工作人员
啊都是黑人。但其实你会发现这些黑人其实特别的友好，然后也特别的热情，就是见到你 就好像你们认识一样，每次打招呼啊什么都特别的热情，虽然你第一次见到他。
嗯。
然后另外我就发现，因为亚特兰大我们刚才说了整个房租特别的低嘛，所以你就会发现其实你一份普通的工作你也可以租上还比较好的房子，就导致其实亚特兰大没有什么流浪汉的问题。至少我那年吧走在城里，我并没有觉得有好多流浪汉。这可能就是因为那边本来就是以黑人为主的，有 50% 的人口都是黑人嘛，然后他们也就是世代生活在这里。那边的黑人就像是在西雅图的白人一样，他们就是世代生长在这边，然后都是可以拿到一份普普通，就可以拿到比较正常的生活吧，正常的工作，正常的生活，然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仇视啊什么的。
对，其实我也一直有这个感觉，包括像来美国这么多年，也在不同城市居住过，接触的这些黑人里面啊，我始终觉得其实那种穿西装革履的黑人反而是给人安全感的，因为很多保安都是，包括很多非常正经的，包括一些银行里面的一些工作人员啊，大堂经理很多这种，还有就是那些有工作的黑人其实都还感觉还都挺友好的，又加上很喜欢聊天，就感觉很嗨，然后一天到晚说的就像很多 NBA 那些采访一样，就很多他们都是那种语调的嘛，说话经常听不懂，又又又的那些，就是那类还好，真正的不稳定因素其实是就是偏流浪汉的那种，由于他可能没有工作，或者说精神有一些问题，然后或者说他各方面他对这个社会不满啊，或者说别的导致的那一类的不可控因素的人比较可怕一点，要离得远一点。正常工作的话还行，就是我的体验还 OK。
对，我甚至会觉得说比白人更好，更热情
一
些，对，淳朴，然后也更热情一些。我经常会在亚特兰大打出租车的时候跟黑人的司机聊一路，然后大家都聊得很快乐。
嗯，
对，那相当于其实就是他们世代生活在那里，只是说刚好他们那里他们一直都是在那里居住生活，然后呢就一直占据了这么一个人口比例啊。那相当于你一下飞机的时候岂不是两眼一抹黑。
对，这可能就是你去不同的地方不一样的体验吧，因为下飞机你会看到有很多机场的工作人员嘛，就是全部都是黑人，比方说给你登机的那些啊，然后在负责行李的那些啊，就是全部都是黑人，包括出了机场出租车啊什么的，就是哇，当时我刚去的时候是有一点小小的害怕
啊，
对，后来我就发现哎，其实他们人都特别的好，
对，中国人也比较多，其实如果朋友比较多的话，包括大家都开车，其实就还好。
对，可能唯一会遇到一些治安的问题，可能就是我们会有碰到那种黑帮火并，就两帮黑人在那边互相火并。
对，市中心一般都会有这
种问题。对，但他们一般就是你给他5块10块，他就走了，他不会伤人。
啊、哦，这个是。那你们有那种校警吗？比如说，
我第一次去佐加理工的时候，就看到学校附近有很多蓝色的那种。亮着灯的那种小有点像电线杆一样的东西、
嗯、
然后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是紧急情况报警用的
啊，就相当于就学校里面就那像一个柱子一样，但是里面可以按的，就有什么危机，
对，如果你碰到什么危机情况，
对对对，
一按校警就马上来了，
很多学校都有，对，是的。就亚特兰大这个地方其实相当于是日常出门的话走路还是比较少的，主要还是靠开车，
因为它大。
对，然后我发现亚特兰大很多的小区，好多小区它都是有门禁的小区，
嗯，
就是就算这个小区好大，可能有十几二十栋楼，然后它最门口的地方也会有一个门禁，然后你任何的车啊人进出都需要刷卡。
嗯，对，一般都是这种。其实我是觉得只要在车里都还是挺安全的，只要是你自己掌控着这个方向盘的话、
嗯、
真正的你如果说感觉不安全的话肯定还是走路，然后你走到了那种什么市中心或者特别治安不好的地方会稍微有点慌，只要是开车的话过路或者什么都还好。然后亚特兰大有什么好玩的，可能是去佛罗里达比较近。
对，佛罗里达开车就可以去。嗯，对，然后另外就是离整个南美吧，那边有好多小岛，然后比方说坎昆啊，然后还有那个
加勒比海
啊，对，加勒比海，
加勒比海，
拿骚，
牙买加，波多黎各这些地方、
嗯、
对
对，有很多从比如说从东北部从纽约要去这些地方都要在亚特兰大转机的。反正美国也是属于是太大了，如果你在南边的话那你就肯定要去佛罗里达或者去墨西哥，因为飞的时间就比较短了， 你如果在西边的话，就要去一下什么夏威夷啊这些，
对，
阿拉斯加啊这些，就飞的时间比较短。要去东边的话，那可能就是去欧洲那边就比较快了，只需要过大西洋就行了，还是跟地理位置比较相关的。那后来，就除了这些城市啊这些玩之外啊，最后可能就是毕业之后就找工作，找到工作，你们是拿到西雅图 offer，然后就来西雅图。如果简单对比一下呢，你觉得西雅图跟亚特兰大比的话，最大的不一样还是在哪里呢？
气候嘛，
气候不一样，亚特兰大属于哪里？
我觉得亚特兰大它气候
它属于四季分
四
明，
季分
四季分
明，
明，
然后冬天也没有很冷，然后夏天稍微有点热，但它每天都会下一场雷阵雨，所以雨后也是很舒服的，还是很舒服的一个城市。
啊，我想到一个好玩的事儿，
嗯。
因为有一年亚特兰大下雪了，下雪了之后呢，那路上都冻住了，然后呢，导致整个有一条高速吧，就在那边冻了整整一天都没有冻，然后当时就有好多人在高速上就直接在高速上睡了一晚上，或者有的人就跟我说，他那天直接把车扔在高速上就不要
走
了，
了，
然后直接走回家，走了7、8个小时下了高速，然后打了个车怎么样？反正就是那天就特别的夸张。然后后来他们跟我说，是因为整个亚特兰大这个城市啊，只有2辆铲雪
铲雪
车。
车，那属于是就是不经常下雨、不经常下雪的地方，
对，
突然
基本上不
冻住
下
了，就会变成整个城市都瘫痪了。
雨。对，我记得学校给放了至少3天假，
肯定
3天或者5天
至少
的
三
假，
天了，根本就出不去了，相当于。那就说明冬天其实还是可以，冬天不
还
冷，
是比较温
冬
暖
天一
的。
般不下雪，
对，肯定，对，
一般
大
不
概
下
率
雪。
不下雪。
其实可能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四季分明，非
四
常
季
非
分
常
明，
四季分明，秋天就
嗯。
黄了，然后落叶全落了，春天就是春天，夏天是夏天，那肯定没有西雅图雨这么多。西雅图今年这个雨真的是有点变态了，下到了6月份还有点冷。
今天还在下雨。
对，我觉得往年的话6月份都可以短袖短裤了，我在国内的几个月基本上在穿短袖，突然到西雅图又把这个。厚衣服拿出来了，确实气候还是比较大的区别。那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什么好玩的、有意思的？
我觉得亚特兰大的韩国餐还是挺好吃的，
韩国餐
比如
啊，
说豆腐锅呀，还有一些什么酱排骨啊这些的。不
有
知道
韩
为
国
什么
城这种东西吗？
没有韩国城的，但是可能他们已经因为人太多了，所以已经分散在亚特兰大各处了，就没有韩国城了。然后比较有意思的是，我听我韩国同学说，他们从韩国过来到亚特兰大的话，都不用再考美国的驾照，就可以直接开车，只要你有韩国的驾照就可以。
韩国驾照可以直接在美国用，可以在你们那个在那个州是可以的。
对，在那个州可以。
然后另外就是亚特兰大好像最近几年在发展那边的影视基地，然后有很多的剧。电影也好，电视都是在亚特兰大的影视基地拍的。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有那个《饥饿游戏》，那个哎，
行尸走肉。
哦，《行尸走肉》
哦，行，美
对，
剧啊，《行尸走肉
对，然后还有什么《速度与激情七》也是在亚特兰大拍的。反正有一年吧，就大家华人的群里头，突然之间你就看到那个朋友圈被刷屏了，大家都说啊，有人在大华超市遇到黄晓明和 Angelababy 了。然后好像就是因为他们是过来拍戏吧，也不知道是谁吧，反正就他俩一起在超市被人拍了照，然后就发，然后一下子我们华人圈子都在那边疯狂转
刷
发，
屏了。
对。
还有一年就是我住的那个小区，它有一个很有名的咖啡馆，然后呢，我朋友就在那里碰到了章子怡，然后当时带着她的小女儿，
啊，
那
章
段
子
时
怡也
间，
来
对，
了。
那段时间她也是在亚特兰大拍戏，
相当于可能会有一些影视基地或者取景的地方，或者专门在发展这个产业啊。
对。
你当时遇到黄晓明了吗？没有，你只是在朋友圈看到。
我当晚就去了，
刚好错过了。
对，
但他们俩现在已经分了，离婚了。
啊，这，
小明哥和 Baby 已经离婚了。行，我们也聊了这么久了，我们可以休息一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因为刚才看到有人在举手上麦，我不知道是不是听众里面有。乔治亚理工的校友吗？还是说有什么有在这里的？如果你要发言的话，一个话筒形状的，点了之后才可以说话。
谢谢戴老板哦，一直是你的忠实听众啊。这次就是说你发起的这个话题还是比较感兴趣，就是想问一下， 像现在，比如说像美国这些大学，就是本科毕业以后，基本上就是直接找工作的比较多呢，还是基本上都要就是像网上去读研啊这种，因为现在好像国内比较那个卷嘛，基本上好像本科以后都需要读研。想问问一下过来人，像我刚才听到你们说是乔治亚理工的是吧？好像这个学校它是一个理工科的这个强校，是不是就是对这个申请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呀？先就问这些吧。
它是这样的，可以说是两个问题吧。第一个就是关于研究生和本科这个，这可能跟国内稍微有一点还是不一样的，就是美国这边，不知道你们两个怎么感觉？我感觉本科生和研究生找工作区别不是那么的大。
看行业吧，至少在科技行业的话，其实很多都是本科生毕业之后直接去找工作的。
就是很少有是那种要求，比如说必须要研究生，或者说要什么类似于国内的985、211的这类的门槛的东西比较少见。就是本科和研究生在这种门槛上很少有看到区别特别大的。另外一个就是起薪这一块儿，反正不知道别的行业怎么样，但是我们所知道的一些公司，可能就是研究生比本科生多那么10%的工资，就是基本工资会高那么一点，但除此之外也没有看到有特别大的差距，所以这样就会造成了很多人其实并没有读研的，尤其是美国人，他们本身的话，读完大学就来工作的可能是占了。
我觉得我美国的朋友可能就流行一个说法吧，就是说，研究生更多的是为那些以后想要做科研，比方说想要读博士，但是呢，可能短期内还不知道应该选哪一个方向的人准备的。这样，因为研究生就2年嘛，你可以先用这2年的时间试一下，看看自己是不是适合做科研，然后是不是适合做这个方向吧。然后，如果一旦不适合的话，还可以及时的回来纠错。但是，如果说你的最终目标是，就是想要去，去找一份工作的话，那其实很多美国人都不会选择去念研究生。
然后，但是中国人的话，一般还是比较爱读研究生的。中国人可能有时候觉着以后会不会回国呀，或者什么的，就觉得一个本科学历好像不够。所以我感觉中国人还是
对。
比较爱读研，即使读了美国本科，有些中国人还是会读研究生再来工作。但是美国人的话，好像这个直接就业的会比较多。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就是刚刚说的申请难度的问题。也像维克多刚才也说了嘛，他当时申请了一些什么麻省理工啊，这些斯坦福啊都被拒了，所以来的乔治亚。虽然这么开玩笑的说，但他本身的要求也是说相对来讲也是比较高的，因为毕竟他的学校的排名摆在那里，尤其是那些特色专业，他可以排到美国的前5啊、前几的话，所以还是有一些要求的。就比如说你当时申请那一年，还记不记得就是一个常规上他的
接
什么，
收率嘛，
对。
不高，因为当时我们研究生就说中国同学吧，我觉得当时至少有1/3都是国内清华、北大的本科毕业，或者是上交这种学
那还
校，
不高吗？那已经很高了
我
呀。
觉得
我的意
还是
思
不
不是，
低的。
他说的是那个录取率不高。对对对，录取难
录
度还
取
是挺，
难度还是挺
对，
高
因
的。
为我当时就记得我同专业的，其实大家国内过来的学校都特别的好，就是清华、北大、复旦、上交。对，然后美国过来的其实学校也特别的好，有比方说艾默利大学是一个比较好的私校吧。对，
那一般反正托福或者 GRE 的标准你还记得吗？
他还会看一些其他的因素，就比如说我自己吧，如果我申请伯克利，我觉得我申请不上，但是我有朋友他申请了伯克利跟佐加理工，不知道为什么佐加理工就把他拒了，但是伯克利把他录了，所以就除了分数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吧。
对，因为一般来讲，分数只是用来卡门槛的。真正的录取的话，还是要结合很多，不管是个人经历，还有一些自己的写作的那些材料呀，汇合到一起。美国录取本来也是不完全看分数的，但整体上来讲，这些特色专业的难度肯定还是属于中档偏上，比较相对来讲还算是比较高的。
啊，好的，谢谢啊，谢谢各位的解答，谢谢。
好。
简单问一下，就我看那个琳达那个书，就是可能他也是住在那个佐治亚，不知道哪个城市，是一个小地方。我对那还旅游有什么值得介绍的，或者说 历史文化的。
好的好的好的。
时间的话感觉一年四季都可以去，但可能夏天或者是秋天去比较好。
景点的话，人文我一个理科生可能还真的不知道。
是不是有很多那个，你看过乱世佳人吗？看过飘吗？
看过。
亚特兰大是不是有一些
种植园？
种植园是可以参观的。我印象中有一些是著名的那种南方的种植园是作为景点可以参观的，主要是走那个南方黑人文化还有南北战争那一坨历史的比较多。
对
对，好像专门有一个小城镇，然后
叫做 Savannah。 哦，我说的种植园在一个城市叫 Savannah， 在海边。
对，然后关于南北战争，就是飘那边确实是弄了一个专门就是一个景点吧，然后我记得好像是一个小火车还是啥的，然后里头会贴一些剧照啊，然后跟你分享一些当时的就是一些历史故事吧。然后整个城好像那块地方也保持的比较原始吧，你过去之后过去看到也可以觉得那些房子啊啥的都有一点那种南北战争那块的感觉。
对，
但作为我们好像我们一般也不是我们了，就我个人吧，我主要去了可口可乐公司的一个
纪念馆吧，差不
多。对，差不多纪念馆吧，
观光馆，有世界各地的可口可乐，你可以随便喝。
肥宅快乐水的天堂。
对，然后你会发现说可口可乐公司在全世界各地搞了几百种乱七八糟的口味，然后每个国家的口味其实都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然后呢它在中间就会有一个好几个机器吧，然后里头你想打什么味道就打什么味道，你可以都拿出来尝一尝。然后有一些我记得最难喝的就是它，但是它门口那个推荐就会说你一定要试试那个味道，然后结果发现那个味道巨难喝无比，就是一个给墨西哥研发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汽水吧。然后对，那个是我去的还挺有名的，好多人都会去那边参观。
还有就是亚特兰大有一个过山车乐园，它中文叫六旗，那里可能有几十上百种各种各样的过山车。
就可能国内知道迪士尼或者环球影城比较多，但是六旗在美国也是比较火的，它是一个纯过山车性质的。我曾经是有六旗的年卡的。对，一年是去了很多次，但现在就不行了，现在属于怕死了。那除了这一类的之外呢，有没有自然景观方面的，或者说周边有没有国家公园啊这一类的地方？
我们当时如果出去玩的话呢，它是一般我们去两个地方，一个旁边有一个叫大烟山。
大烟山是很出名的。
对，然后里头就是有很多你可以租那些旅游的小木屋啊什么的，然后你就约上几个好的，就好多朋友，然后大家租一个小木屋住个两三天。然后大烟山里面就是主要就是一些自然风景吧，然后
有萤火虫。
哦，对对，
有萤火虫，然后秋天还有看红叶。
对
对，然后还有野生动物。对，
大岩山相对来讲就是可能国内没那么出名，但是它在这些国家公园里面属于是东南部的一个我觉得能排 top one 的一个国家公园。
对，好像我们但凡是个学生都会去那里至少去一次吧。然后往北好像那边，但就不是亚特兰大了，就往北大家学生会去一个地方滑雪，在北卡那边有一个比较大的雪场，然后一般会开车过去滑雪。
嗯，行，那差不多可能也就是这些吧，就是历史人文类的总部相关的，包括一些周边的一些自然风光，大概就这些。
那我再问一下，就是因为这个白人跟黑人之间的这些比如说歧视问题，就是现在来看这白人还是有那种优越感吗？就是比如说在佐治亚周围的那些那南方州，他就是这附近的这些州，他是不是还是就是对外地人比较歧视？我是因为我看过有其他的有一些旅游博主，他们说有时候从南方州他们经过的时候，他就说明显感觉那个当地人就是所谓的红脖子嘛，对这些外族的就是有明显的敌意，现在是不是就说还是比较严重的？
这个话题啊。对，那就相当于就是本地白人他们比较保守的红脖就是红脖的问题的。
其实亚特兰大就是那年川普大选的时候吧，亚特兰大市其实是偏蓝的，也不是偏蓝吧，就是蓝的
市区，就是
对，
是就是蓝的。
对，市区是蓝的，但那年佐治亚最后是红的，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从他那个整个竞选的分布图，你会看到亚特兰大蓝了之后呢，周围慢慢慢慢就越来越红，越来越红了。
对，
对。所以，亚特兰大市肯定，就是我并没有觉得说有那种看到红脖的那种白人吧。然后整个市其实还是
在亚特兰大市里面的话，白人相当于是少数族裔，黑人是和亚洲人加一起肯定比白人多的。那你有没有去过那些村里？
我们路过一次阿拉巴马，
阿拉巴马又是不一样的。我也路过过一次阿拉巴马，我是去他们加油站去上厕所。
我也是，
我感觉那些人都在看吉祥物一样，可能他们都没怎么见过亚洲人。
对，我感觉那边的人就感觉特别的朴实吧，然后整个感觉看着就……
但是你又看不出来他是好奇呢，还是对你不爽呢，还是什么，对吧？
对，但唯一把我吓到的是他那个加油站上厕所，然后有一个小卖部，小卖部里头我买了杯水，然后你要把那个卡从一个小洞里头递进去，
嗯，
然后那个小洞它是在一个玻璃上，那个玻璃是防弹玻璃，然后它外面还会贴了说啊这里不能用枪啊什么的，但是就是说就至少我路过的那个地方就感觉整个治安可能不是那么好吧。不然的话你有见过就是你去加油站里头买瓶水，然后你还要把卡从一个小洞里头塞进去吗？
反正这个可能歧视这个东西就不好讲，我们是没有遇到过。我只是说刚刚有一次开车遇到，去到这个阿拉巴马，它就相当于比相对来讲比较穷的一个州。那里面呢，就是那种真的是开到他们村里，然后看到那些白人的话，就是你说不出来他是因为见得少啊，所以就是相当于看着你跟看稀奇一样，还是因为有别的想法。所以这个是属于没有亲身经历的一个事情。
嗯，好的好的，我就是大概问一下这个，就是这方面的事情。我是看他们那个，他说去那些南方州，就是像就是刚才你说的阿拉巴马，他们呢就过路过的时候，还有那个博主他是戴个川普的帽子嘛，他就说好像是感觉是自己人一样。
那他确实戴了个川普的帽子保平啊。
对，我当时在实习的公司里头，大家没事聊天还在那边聊选哪个总统，基本上清一色的大家都是支持川普的。
这是地域特色，地域特色。你如果去了加州，可能就全是支持
民主党
啊，民主党的。对。
大老板好，然后两位嘉宾好。我主要是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家孩子现在就才7岁，在国内刚刚上1年级。然后我主要是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的想法是，就等他大一点，大概是高中或者是最晚是大学吧，想让他出去上学。然后是想问一下，就是，我在他成长过程中就是多培养一些他哪方面的能力，能够有利于他以后去这个申请好的大学。谢谢。
这个才7岁，这个也太早了。我们都感觉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个确实太早了，因为7岁都还处于一个基础教育的一个时段，可以再等一等，除非你是要上国际学校，可能需要一些规划。但如果是正常的就是走初中高中这种公立学校的话，那可能至少中学以后
才可以
啊。他现在上的是国际学校，
是国际学校啊。那如果是国际学校的话，这么一条路都是通的呀，他都是有一套的嘛，就是不管是从要中学走还是要大学走。
我是觉得以为就是很多申请学校不是要可能跟国内反正高考不一样嘛，有很多可能国外注重的能力我们国内不是太注重，所以我是觉得是不是从有时候从小侧重他一点怎样会比较好。
从小可能比较重要的话是交流和沟通的能力吧，我觉得这个可能可以从小培养，因为我觉得在美国真的非常看重一个人交流和沟通的能力，不管在哪个阶段吧，就是你在学校里面你需要交流和沟通，因为美国有很多跟同学一起完成的项目吧，然后这个时候就需要你有交流和沟通的能力，首先你要成为一个好的队员，然后其次你也要争取成为一个比较好的领导者吧，就是处处都会，美国处处都会给你一些成为一个领导者的机会吧，然后包括你后来找工作，你也是需要你的沟通能力去赢得这个面试中面试官的信任，包括在最后的工作中，虽然我们都是科技行业吧，但是大家可能以为说我们就写写代码，其实在工作中很重要的也还是交流和沟通，因为 代码是死的嘛，然后最后到底要干什么事情，什么时候做，都是要需要通过跟同事也好，跟老板之间进行的交流吧，所以可能这方面我觉得可能小时候可以培养起来，别的至于什么技能，确实像戴老板说的，确实是有点早。
好的好的，那我了解了。好，那我把时间让给别的朋友。
好的好的，谢谢啊。那我们现在已经九点多，时间也差不多了，时间播的还是挺久的了。那今天我们可以就暂时先到这里吧。感谢维克多和小王一起聊啊，第一次可能是第一次的体验啊，一回生二回熟，后面还可以继续来，还有一些别的话题其实还是可以给大家慢慢分享的。那后续呢，我也会把今天直播的内容剪切一下放到专辑里面，大家到时候也不要忘了点赞转发。一个多小时了，那我们今天就直播就先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好吧，拜拜
拜拜
拜拜。